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在经历了将近五个月的等待，这个 NBA 的新赛季终于是开始了。那么，我们又终于回到了每天啊可以看比赛，而且是可以看不止一场比赛的日子了。这个两位啊，相信过去这两天，就我们录音的时候，这 NBA 在打今年赛季的第三天的比赛啊，是不是两位都没闲下来，每天晚上一场接着一场的看？
没错啊，特别是第二天，其实我还想吐槽一下这个 NBA 的安排。第二天好像一共是11场还是10场比赛，这根本就不可能每场比赛都看。你连第二天起来看这个集锦啊，每一场比赛都看一遍，那也不知道花多长时间。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反人类。像是第一天两场比赛，像今天我们录音的今天这天晚上也是2场比赛，它这个安排就极其不合理。
没错，这周四晚上我知道它是防止跟这个橄榄球这个直接竞争，对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两场比赛有些不过瘾，是吧？之前应该是周三是12场吧，看的有一些这个吐血了，
根本没法看。
对，然后今天又只有两场比赛，真的是有一些让人失望。但是呢，这样也给了我们录音啊有足够的时间。那今天呢，按照观篮高手的这个惯例啊，我们将会跟大家来聊一下新赛季的第一印象。那我们聊一下，就是 NBA 现在开打到现在啊2天半时间，每支球队现在已经是都逐一亮相过了。那新赛季对我们来说有哪些可以说惊喜的地方、意料之中的地方或者失望的地方，跟我们之前啊聊了一整个夏天的这个30天30队相比到底有什么区别？新赛季的第一印象，你们说我们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聊呢，还是按照这个关注程度、话题程度来聊？
肯定不能按照时间顺序啊，每一场比赛就聊的话估计就聊不完了。
对，那如果不按照时间顺序啊，那我们可能就要对不起总冠军丹佛掘金了。毕竟丹佛掘金是先第一天首场亮相联盟的揭幕战，而且是领下了自己的这个球队队史上的这个第一个冠军戒指。那这样，我们要不先从啊众望所归，可能说所有球队新赛季首秀中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球员开始说起。这个首秀啊也是非常的爆炸，让大家众望所归。这样身材的球员是、啊、这样的打法，简直是联盟的独角兽，未来的统治者，让大家期待已久的波金吉斯，怎么样？
波金吉斯的2.0版文班亚马？
不不不，我想说的就是波金吉斯。这首秀创造了凯尔特人队史记录啊，首秀最高分，对吧？而且他这个我刚描述的所有的话都是对的，是吧？除了未来联盟的脸面可能这有些夸张，对阿木心中可能波金吉斯是未来联盟脸面，
早已
是
联盟脸面。
没错，这7尺4的长人啊，完全丝滑的投篮手感，而且呢跟这个球队体系好像是无限衔接啊。都之前开玩笑说他是联盟前五啊，这联盟前五现在我还是不知道是不是联盟前五，但是现在是不是球队老二，我觉得这一场比赛之后是不是可以讨论了一下。
保二争一。
保二争一太难了，最多也是保3争2，对吧？保2争1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凯尔特人跟这个尼克斯的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第二天比赛中啊非常意外的很精彩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印象最深刻的，我们每个人聊一下自己印象是最深刻的几点啊。我先聊第一个，波金吉斯。可以说波金吉斯开场这个手感火热，是吧？第一节应该是15分，是吧？完全是支撑住了球队，而且呢第四节也是关键的三分得手啊，可以说是杀死了比赛。我刚刚开玩笑是不是球队第二好的球员，但是如果只看这一场比赛这个样本量，杰伦布朗完全是有些卧底的存在。相比温吉斯，杰伦布朗真的是有一些对不起夏天刚签的这个大合同。
对，你只看这一场比赛的确如正经所说保2争1，对吧？这肯定是毫无疑问最起码是第二名，但毕竟啊这第一印象确实还是太主观了。那这个波神能够发挥这么好，其实我是能够意料到的，因为之前我们都说了很多次，这球队啊其实他来以后，他这个打法，他这个空间，特别是空间啊，是跟这个球队非常匹配的，加之他之前一直非常好的护框能力，对吧？职业生涯场均2个盖帽，这场比赛更是盖了4个。你说这个罗伯特威廉姆斯走了以后是不是有点可惜？是挺可惜的。但是你有一个会投篮会投三分的罗伯特威廉姆斯，而且这虽然说波神也是有伤病隐患，但最起码比罗威啊还是靠谱多了。所以 这个有这么好的发挥啊，我是完全不吃惊的。
对，而且现在是赛季初期嘛，这个波尔津吉斯最大的这个体能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我记得之前开花有说过啊，波神一般是在赛季中逐月这个数据下降的，所以第一场比赛很显然是他最高光的时刻。
而且这场比赛打的谁啊？打的是纽约尼克斯啊，当初抛弃他的这个老东家、
哦、
那肯定是
还有 beef，
那肯定是，对啊，肯定是额外的打鸡血，就像当年卡特去这个做客多伦多一样，那么每次去多伦多都要卯足劲了使劲打。而且整场比赛纽约尼克斯球迷对于波神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友好，拿了球就虚，
对，而且还是说了一些这个不文明的语言，是吧？其实这场比赛凯尔特人可以说发挥的让大家期待中的这个夺冠热门啊还是有些距离的。虽然是整场比赛几乎是领先了三节半左右，对吧？而且一度是有两位数的领先啊，但是到了第四节连续的失误投篮不进，然后是被对手啊险些就翻盘了。那尼克斯其实可以说是发挥非常出色啊，但是很明显波士顿今年啊，如果要能在季后赛走得很远，或者常规赛非常出色，他的这个防守其实第一场还是让我们看到一些功力的。尼克斯这边其实整场被波士顿非常窒息的防守啊，其实是防的有一些非常吃力的。最后能有翻盘的机会，更多是波士顿这边松懈了。但是防守上，我觉得波士顿已经做到了非常好。
没错，其实你看这场比赛数据上来说啊，杰伦布朗确实不给力，非常非常差。那霍勒迪你看数据啊好像也挺不给力的，但实际你看了比赛以后，霍勒迪对于这个球队的贡献啊，特别是在防守端是极其极其出色的，不占球权，而且呢这个能够组织又能够防关键队员，而且是能防多个位置，就霍勒迪啊绝对是真相。
没错，那说了这个独角兽的首秀啊， 我觉得接下来真的要聊一下当天或者是联盟所有球队首秀中最期待的一场比赛了，达拉斯独行侠圣安东尼奥马刺。这个很少有一个新秀的发挥啊，可以在联盟的第一次登场亮相就给球队带来如此关键的发挥，对吧？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球员，德里克
这个
莱弗里，
莱弗里没错，莱弗里这场比赛绝对应该是贡献值来说跟文班应该不相上下，但数据来说，数据上来说是更加爆炸的，
而且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正负值啊，正20，非常夸张。
你不看你这场比赛，如果不看数据的话，你肉眼可见这球员上不上场，对于这个球队来说
太
极其极其的重要，太重要
了。而且、
真的是
必须吐槽一下杰森基德。其实我觉得莱弗里，首先你作为一个新秀的这个中锋替补上场，首秀就能打30多分钟，印象中其实很少，对吧？你要不是替补，要不是你新秀是这种状元，你一下子打30多分钟，理解。作为一个替补上来新秀能打30多分钟，很少见。而且啊，莱弗里是季前赛一直是在首发的，然后
每一场都首发。
基德不知道为什么，哎，我常规赛开始打了，我不知道他这是在是不是装，是吧？非要说，哎，莱弗里，你这个小伙子，等等吧，去打替补。结果呢，哇，这个首秀的首发五人组被对面的年轻的球队打爆了，是不得不上莱弗里。然后莱弗里第二节的作用非常明显。然后第三节开始直接是下半场首发了，
包括这个德里克，小德里克琼斯啊，其实之前的比赛大部分时间也没有让他首发，基本上都是让格林来首发。那这场比赛小琼斯首发完全没有用，基本上就是首发之后就直接弃用了，
没错。
所以不知道贾森基德到底葫芦里卖了什么药啊，这也是间接证明这个教练啊是真的不行，是真的真的不行。独行侠如果想要就是大家看足球应该类比一下，就类比于现在的曼联队，这个滕哈格啊是真的真的不行，对吧？
影响球队上限，
绝对是影响球队上限的。
那其实啊，面对对面的马刺的这个队伍啊，基德首发上德里克琼斯再加格兰特威廉姆斯啊，其实是非常不合适的，就是非常吃亏的。因为对面的这文班亚马虽然是五号位的身高，但是他防守上更加适合的是打一个四号位，对吧？他更多时候是要一个正统的五号位帮他顶顶的。所以你这边独行侠相当于是我直接就上了这个小个阵容，对吧？这德里克琼斯就基本上是个三号位的身材打的四号位，格兰特威廉姆斯是四号位的身材，对吧？打的这个 五号位，然后这个克雷贝尔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这个阵容对于文班亚马来说防守上太友好。
我觉得什么阵容对于文班亚马来说都是很友好，没有联盟里面没有人能够直接对位的，绝对没有。你除非找字母哥，找这个你大地都防不了，你只能是字母哥这样的机动型的，然后身高臂展都很强，然后非常壮实的球员来防。所以我觉得对于文班这个位置啊，基德是没有办法克制，而且整场比赛都是让格威来防，我觉得也是比较比较正确。就是说，对，我比身高我比不了你，对吧？我最起码我要从下盘上，我体重，对，我下盘要顶住你。那确实这场比赛对于文班来说啊，也是上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交小小学费吧。打得相当不错，但是打的时间很少。不是因为说要保护他，而是因为有犯规麻烦。那这场比赛很早的就是三犯四犯，最后五犯，打了时间只打了23分钟。
但是你要问我说这场比赛他打得好不好啊？其实我觉得打得并不好。其实很多他进入到 NBA 之后要面对的问题啊，其实这场是暴露了。第一，你说的犯规，对吧？他这个手长脚长，能不能管住自己的犯规，能不能适应 NBA 的判罚尺度啊，是需要时间的。另外呢，
我觉得哎，这个关于犯规啊，我觉得确实是需要适应，而且根本就不能怪他。其实我记不得是打这个格兰特威廉姆斯还是打这个德里克琼斯啊，基本上就是坐的，然后往里坐坐坐呢，这个像我们自己打球嘛，就是我稍微用肩膀啊或者说这个手臂啊扛住对方，一般都是扛对方的胸口，他这一扛直接扛对方脸上了，就是我这个手肘直接就打脸上了，对吧？这也没办法，所以啊，确实是需要一个时间来适应一下。
而且你说的他这个被打，全场为数不多，下半场我印象中啊数了只有一次，上半场记不得了。全场他没有几次真正的被打。其实打到现在，他更多是一个内线的身高，一个外线的打法。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在联盟以后肯定会是联盟的脸面，但是现在在进攻端要能适应联盟的打法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其实这场比赛尤其是上半场，他的得分基本上就是靠三分，不讲理的，没有办法被封盖的三分球。
我就问你准不准，
准
是准，效率高不高，
但是你不可能说一直是这样，这种三分炮台的这种或者干拔的打法，对吧？你必须还是有需要更高效更加简单的篮下或者说中距离的，其实他现在没有看出来。而且呢，球队更多的时候是给他这种手递手，哎，绕出来手递手让你去外线自己创造，但是你创造其实文班那天我估计也是有点紧张，打着打着哎，我去干拔一球了，打着打着就干拔一球了。其实命中率是很高啊，但这不是一个非常可持续的打法。其实我还是能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文班在欧洲赛场的这种更加花样式的得分的技巧。
我对于文班首秀打分还是应该会比较高的，应该是能打个80分到85分，绝对是达到我的预期了。而且就是刚刚开花所说的，想要去更强硬啊，打内线啊，依靠自己的身体优势、啊、来打，我觉得慢慢他会意识到的。刚刚进入 NBA 啊，特别是这个第一场比赛，而且面对对面也是这种老对手独行侠这样的球队啊，其实他还是说想要在一边打一边摸索。那怎么样摸索最简单呢？那就是说少一点身体接触，多一些的这个投篮，我觉得这也是没有毛病的。等渐渐半个赛季下来了，因为毕竟啊，他这个最近挂肉啊增重啊也是刚刚才开始，那之后的这个健身房啊多练练，整个从这个赛季一直锻炼下去的话，他到后期啊，他的身体更加强壮，打法更加老练以后啊，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更加聪明的会运用身体了。
我觉得开花你不用特别严格啊，因为可以预见文班亚马之后的比赛会有比这场比赛灾难的多的比赛，我相信肯定有更差的比赛，所以还需要一个适应期，虽然他是天赋异禀。
其实除了犯规啊，包括这个得分的多样性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失误啊，其实五个失误还是有些多的。我同意正经的说法，就是他的这个新秀的旅程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是相信他通过有限的时间展现出来的这个水平啊，未来肯定会是联盟领军的人物之一。而且呢，这场比赛，
我觉得他的新秀绝对一帆风顺，不会有什么阻碍。非常非常简单，毫无疑问的最佳新秀，甚至有可能成为最佳防守球员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那我们对阿木，我非常欣赏你的这个乐观，对吧？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管理一下我们的预期的。但是呢，这一支年轻的马刺啊，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未来的希望。其实，尤其是
不是完爆火箭？开花，
你都别说完爆火箭了。这场比赛看完第一节，我觉得都是完爆独行侠。我当时跟你们说啊，这个独行侠这防守，如果整个赛季这么打，别说什么季后赛啊、总决赛了，继续留在这个乐透再选个莱弗利好了。对
对，这场比赛如果没有莱弗里肯定输了。
是的，第一节给马刺得了多少分？43分还是42分？已经是创造了马刺过去两个赛季单节的得分记录了。这第一节这马刺年轻人跑起来，这凯尔顿几个暴扣，然后维塞尔这个快攻的暴扣，
漂移，
对，
维塞尔真的强，
再加上索汉，对吧？伊莫哈道改打这空军后卫了，这个年轻球队其实冲击力啊真的还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对，马刺这个球队绝对是 League Pass 球队，就是非常非常好看，我之后也会多多关注这个球队，真的是好看，比火箭好看多了。
对，最后再讲一下独行侠这边啊，卢卡肯定还是可以说是稳得非常的可怕，是吧？最后一个33分的大三双啊，关键时刻也是带走了比赛。但其实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啊，我觉得我们去年最担心的独行侠，尤其是赛季后半段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卢卡跟欧文的化学反应，这场依然可以说是零，
错误，非常错误。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化学反应在最后一节彰显无疑。你还记得最后这个球？哎，你还记得最后这个比赛是怎么样奠定胜局的吗？
奠定胜局就是欧文想单挑文班还是单挑谁吧？应该单挑文班。
那个时候已经领先四分还是领先三分了？
领先四分。
你知道前面一个球是怎么进的吗？
前面一个球怎么进的？
前面一个球卢卡单挑在这个弧顶被包夹，把球传到了底角的凯里欧文，三分球这个空位应声入网。欧文这场比赛三分球极其的不准，这就最后一球，就这单打呀，正常单打呀，那没问题的呀。
你最后这球强干，
你要看一看最后几球卢卡和欧文两个球员是怎么样交换球权的，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互相挡拆，特别是很多情况下是欧文帮卢卡做挡拆，我觉得这几个战术是上个赛季比较少看见的，而且你看见不到说最后两个球员在谦让，就是很自然的你打我打，或者说你手感好你打，我手感好我打，所以我觉得这个化学反应比上个赛季好很多。最后能够奠定胜局的就是靠一个欧文的三分，当然这个球大的功劳是来自于东契奇的传球啊，另外一球就是这个卢卡的最后延射奠定胜局。所以这两个球员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最大担心的我还是担心基德这个水平。
那么聊完了波金吉斯的首秀啊，文班亚马的首秀，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哪场比赛让你们印象比较深刻呢？
来聊正经球队吧，
金州勇士，
保罗首秀，
可以的。
正经
保罗首秀打几分？我给文班打了80分，你给保罗打几分？
我觉得在串联组织方面可以打90分，但是在投射方面可能只能打70分，综合下来
有70分吗？投射方面不应该打只有5分吗？
但是这个版本的保罗你应该预计到了，基本上投射就这水平了。
我没预计到，我投射三分球应该没有这么烂吧，是6投0中还是7投0中？
对，其实应该会要好一些的，至少是一个应该成为一个稳定的三分威胁，不说你有这种持球三分的能力吧。可很明显就是保罗的这个身体啊，就是投篮确实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腿没力了，
对，蹬不起来了，真的是很明显，智商球商大局观都是在的。然后我感觉这个勇士第一场之后啊，真的别再上什么约瑟夫了，太灾难了，太可怕了。
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科尔要上约瑟夫这样的球，就真的是谁矮上谁是吧？
太夸张了，我真的是无法理解。其实我觉得库明加这些还有穆迪啊打的都挺好的。
我觉得穆迪上半场真的是奇兵，
下半场不让上，是不是
非常的神奇？
其实这场比赛啊，说到保罗，基本上真的是。我们预想中呢，就是在库里不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接管了球队的串联指挥啊，是可以说是让这些年轻人啊跟球队的这个进攻融合的更好了。其实除了保罗之外的这个 勇士首秀啊。另外一个夏天我也赞赏有加的勇士的操作啊，其实现在看来还是挺超值的，那就是萨里奇。
萨里奇是吗？
有没有
菜？太菜了，很勇，但是
太
菜。
我觉得还行哎，就是，
打得很好呀，
就是只要他不是说遇上那种 bug 级别的内线，其实真的还不错，可用，绝对可用，
很实用，而且篮球智商，处理球在线，在追梦不在场的情况下，其实扮演了一下小追梦的角色。
那完全不至于，我觉得他的很多投篮选择也是不是很好，而且非常卖力是真的，但这样的球员，我觉得不值得信任，特别是参考他的伤病史啊，比之前聊的这个罗伯特威廉姆斯还要夸张，就是基本上是很难保持健康的。而且我再回到保罗，其实我对于保罗这场比赛的发挥啊，我是不满意的。就季前赛来看，很多情况下保罗哎出球非常快，对吧？在中间这个传导，好像是跟勇士这个体系啊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啊。但这场比赛其实看到后来以后啊，特别是在勇士队这个进攻端比较挣扎，库里发挥不是很稳定，或者说状态比较迷的时候啊，保罗有的很情况下持球真的有点过多了，就是运，然后挡拆运，这个是根本就不是勇士队一个打法。包括他整个一个没有三分球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勇士来说，你没有三分球，你就很难在这个体系里面去待很长时间，除非你是追梦格林，对吧？所以第一场比赛啊，我觉得对于勇士有点担心，就以这样的一个阵容，这样的一个状态，想要打七步前四其实是不容易的。而且这个郑杰你最喜欢的球员依然是非常非常的差，甚至最后啊都上不了场，甚至最后时间都分给了库明加。这个维金斯到底现在什么状态？
很迷，感觉还没有
是吧
完全的回来，
感觉没睡醒，然后打的也不卖力，这个水平好像也提不上来，很担心啊。
还是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足够的给他更大限度的自由和包括给他足够的信任吧。
对，我觉得你这个点说的很好，其实感觉球队并没有给他很好的信任，就是当年夺冠以后我觉得就应该把他扶成二当家来打，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现在完全不存在什么二当家，他四当家都不是。现在
对，像汤普森其实打的也比较灾难，我觉得还是拥有无限的开火权，
还是投不进，还是不稳定。
其实勇士这支队看下来啊，最大的这个问题还是在于，就是保罗还是没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啊。至少从第一场来看，就是依然是库里持球是最大的进攻威胁。只要这一点被对方针对性的锁死，或者是库里下场之后啊，感觉进攻非常的便秘，并不是我之前看的那种行云流水的勇士了。而且另外一个科尔的这个迷信啊，老是用这种小的阵容看，我是看的真累啊。作为一个球迷，就佩顿二世打得非常好，其实正负值也是勇士最高的，但是经常让他顶到三号位顶到四号位去，我真的是看得太累了。我真的最喜欢看的还是威因斯、库明加，包括什么卢尼、穆迪这些人更多的待在场上。
当然这场比赛其实勇士是让了一个球队大脑啊，这追梦格林没有上，所以也不能说太就过激反应，对吧？追梦回来以后肯定还会好很多的，攻防两端来说。
但那边的杜兰特也基本上是没怎么发挥啊，打得非常的也是非常的心不在焉。对，但是布克现在应该已经坐稳了联盟前五的位置了，太厉害了，真的是防不住。
联盟前五不好说，联盟前十我觉得可能要真的有了。而且对面其实也让了个比尔呀，对吧？
对，
其实正是在比尔缺阵的情况下，球队夏天另外一个引援发挥出了自己的作用，也是我们，
你说是格雷森阿伦吗？带七比二，
埃里克戈登啊，
这个格雷森阿伦应该是全场三分球唯一一个比保罗还不准的人，对吧？三分球保罗是四，
首发出场打了有二十多分钟，零分，我觉得这个数据开花你都创造不了，
就创造不了，这三分球五投零中比我差多了。我说的是谁啊？努尔基奇。大两双14分14个板，而且呢还有三个助攻，
真香，太香了，
真的是太香了，简单实用， 其实大家都说这个啊，放弃了艾顿这年轻的天赋啊，来了努尔基奇，而且之前伤病也是伤伤停停了很多年，行不行啊？其实现在从适配的角度上来说啊，这绝对是在艾顿的基础上是一个升级，你们同不同意？
除了防守端吧，防守端其实确实，特别是大防小的情况下，
就是脚步慢一些嘛，
一步过，对，保罗都是一步过的这个努尔基奇。进攻端，
尤其是掩护，
无论是掩护、策应、
抢板，
包括还有外线的三分，对吧？他还有三分呀，有三分威胁、篮板球，包括他这个 size。就之前我说，如果今年再打季后赛，用太阳去打这个掘金再次相遇的话，努尔基奇是有一定几率能够限制住对面的约基奇的。他防约基奇应该是比艾顿防约基奇更好，毕竟啊，这个 size 太大了。
我觉得他跟艾顿最大的区别还是挡拆质量，肉眼可见，太明显的差距了。
球商，对，球商高很多。
那么我们接下来聊哪支球队？要不我们再来聊一下，
聊一下你的球队吧，开花，你的洛杉矶湖人。
我的洛杉矶湖人啊，这湖人也变成我的球队了。那我们就聊一下洛杉矶湖人、啊。
你不是詹姆斯球迷吗？
对，我那你这么说，我联盟的球队可多了，是吧？可以，我们聊一下这场比赛，也是联盟的第一场比赛啊，就那就是湖人在客场啊是输给了总冠军丹佛掘金。其实这一场，对，也是引发了这个联盟惨案，是吧？这个掘金当地的球迷还是挺会玩的，有点狠。
你说他们为什么对一个刚刚横扫过的球队有这么大的生气啊？
其实我觉得我看了很多，特别是虎扑上看啊，我感觉很多球迷啊并不太理解为什么会这么喊，而且到底背后是出了什么问题。就是我稍微大家总结一下，就以我的观察总结一下，就是首先这个事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个比赛到最后啊，垃圾时间了，就全场的掘金球迷就在喊 Who's your daddy， 就是谁是你的爹，对吧？那这个词哪里来呢？并不是说这个当时现场造的，而是这个当时掘金队在夺冠之后大游行，那游行的时候大家发言嘛，对吧？那当时的这个 DJ 或者主持人啊，就说就给大家引荐这个马龙教练，他正好拿了奖杯，说那下面呢要给大家发言的就是这个马龙教练，他呢是一个名帅的儿子，曾经是一个名帅的儿子，但是他现在呢是湖人队的大爹，是湖人队的爹，当时是这么说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beef 呢？其实主要是并不是说很多球迷都觉得大家是对不尊重詹姆斯，是冲着詹姆斯，其实不完全是的。就是掘金它是一个小众球队，或者说它是个小市场的球队，湖人呢是这个全球顶流球队，对吧？包括詹姆斯是世界巨星，那两边的关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后是掘金淘汰了湖人，而且横扫淘汰湖人之后，那其实啊大家都应该说，照理说应该去赞美掘金，或者说去大家去预测呀掘金下一轮的对手会怎么样，对吧？但是呢这个打完以后啊，没有人讨论掘金，大家还在讨论湖人。而且特别是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不知道两位还记不记得当时詹姆斯说过，说这个记者问他说你下赛季怎么样打算啊，詹姆斯说我不一定会有下赛季，就是他就当时是说可能会有退役的想法，那直接就是引爆了这个整个舆论界。那当时的掘金就非常非常不爽，觉得自己赢了球没有被尊重，然后呢大家的所有人都在讨论湖人，这个最后就引发了这个 beef，
够记仇的呀。
而且啊，其实我觉得与其说是记仇，更多是调侃，对吧？当地球迷其实我总冠军戒指都领了，冠军都拿了，其实你说多恨湖人，我觉得不存在，更多是调侃，就是想制造这样有敌意的气氛，让你们湖人球迷或者说球员不爽，其实也是给联盟增加了更多的这个场外的话题啊。其实这场比赛看起来更多像是去年西部决赛的延伸，就是湖人可以说是尽力了，但是呢实在是
没有任何机
会，实在是被对面的这个开高达的球队啊打的是没有还手之力。而且呢约基奇可以说不用说了，对吧？这个标志性的三双就跟我们之前说的卢卡一样，太稳了，没有办法，就是你让他状态不好的时候，对吧，今天这个没睡好，对吧，带着情绪打照样是这样的顶级的水平。其实真正让我觉得这场比赛更加亮眼的是谁呢？阿隆戈登。其实他很明显啊是在去年的总决赛可以说有过自己的职业生涯标志之战之后啊，今年哎信心更足了， 这戏份也更多了。更多时候我可以看到他抢下篮板、推快攻或者攻防转换，他是球队的发动机了。去年这个角色
明显更自信了，是不是？
没错，去年这个角色很多时候布鲁斯布朗哎干，然后阿隆戈登有的时候也会做，哎，有的时候约基奇也会去做这个角色，哎，但是今年来看，阿隆戈登这种攻防转换的发动机的角色更强了、更足了，而且呢，其实也是发挥了他的这个天赋啊。当年在魔术的时候，我之前在节目也分享过，这收过他好长一段时间球星卡。其实他在魔术的时候发展，更多的时候就是球队一会儿让他试打内线，一会儿让他试打三号位，一会儿让他当这个射手，一会儿让他当这个进攻组织者，啥都不行，最后就是什么都没练成。现在反倒是在了掘金啊，把他之前这些的点都激活了。可以说他是这场比赛我觉得给掘金带来不一样冲击和能量的人。湖人这边两位要不要聊一聊啊？这个浓眉可以说上半场，我知道阿木你非常喜欢他，而且正经你今年也是迷之看好浓眉嘛。上半场17分，其实当时我觉得哇，这个你们俩吹的浓眉什么最佳防守球员啊，这个今年发挥好
MVP
MVP MVP
都要实现了是吧？
对，感觉哎有戏啊，结果哇下半场又不会打。
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有点复杂，而且怎么说呢，浓眉上半场虽然得了17分啊，但是效率并不是很高，对吧，就是命中率不是很高，但是打得非常努力，特别是看到约基奇啊，感觉是想来复仇一样，就想要再次证明自己，打得非常努力。但是下半场为什么就不打了呢？是自己的问题还是教练的问题？我真的不好说。就如果说我是哈姆教练啊，上半场浓眉干了17分，而且是追着约基奇打，想要造对方犯规啊，那下半场如果前五分钟浓眉就是完全消失，进攻不参与的话，我会叫暂停，我会浓眉说你继续打，对吧？不可能说是他真的就完全消失了，完全不给他战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教练是有问题的。而且这个比赛其实我最最大担心的，包括整个夏天湖人的引援啊，就看起来是风平浪静，而且是把重要的人都留队了，包括不重要的人也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合同也比较合理，对吧？但是呢，真正打起比赛来以后啊，还是非常让人担心，就是又回到了去年季后赛的状态，就是你拉塞尔总把自己当成球队的二号核心来打，就他的球权太多，出手太多，而且太不合理了。这个球队就应该把这个球权啊，因为老詹现在也是比较养生嘛，就关键时刻能打，主要时间我真的觉得应该完全交给里弗斯，就里弗斯的使用率我觉得应该到27-28%这样的水平才行。那这样使用率线完全给了拉塞尔，所以虽然说拉塞尔签那个合同只有1800万一年或者1700万一年，但是感觉自己是拿了个3000万的合同在打，非常非常的不合理。所以回到头来我觉得还是教练的问题，就是两个执行力方面，拉塞尔不应该拿那么多球权，应该做一个更多作为一个射手，或者说可以作为一个低漏人上来抢分的角色，球队应该更多让里弗斯去梳理。另外就是这 AD 啊，下半场你完全不攻，教练要鞭策一下的，或者说老詹你要鞭策一下的。
我也不是很担心啊，我觉得湖人整体大家都没有说特别拉胯的表现吧，而且你对上的可是卫冕冠军啊，又约基奇第一场就大三双，状态这么好，我觉得问题不大，输给掘金不丢人。
而且其实湖人虽然说保留了上赛季的一个主心骨，但是很多角色球员也是第一次代表湖人出场，包括文森特啊，打得非常非常挣扎，就是基本上是全队打得最差的。克里斯丹伍德到底怎么用，对他能不能跟 AD 一起出场，他的这个进攻选择，对吧，不传球有没有问题，或者防守端有这个不给力有没有问题。
伍德算了，我觉得伍德完全是游离在体系之外的。
伍德绝对是游离在体系之外的，他就是一个这个光杆司令或者光杆小兵嘛，有的时候是有他作用的。那这个内线海耶到底是上海耶斯呢，还是上伍德呢，还是让这个巴村去顶呢，这个现在看来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
那么接下来要不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有我们十大爆发球员的几场比赛吧。先来聊一个亚特兰大老鹰啊，是客场惜败给夏洛特黄蜂。这场比赛让我最印象深刻的球员啊，是来自老鹰的杰伦约翰逊。阿木啊，十大爆发球员那天我说你没把他放进来，你的这个选票上没有他，实在是让我有些失望。怎么样，第一场看过来是不是 十大爆发。
对，第一场看来其实没有不吃惊啊，因为季前赛我们都看到了他就是这个水平，现在状态非常好，对于在球队的作用也是相当明显，虽然说是替补，但是球权有球权，上场时间也有时间，包括他的这个身材啊，在防守端完全不吃亏，这个篮板也有，
暴扣的好几个，
暴扣，对，身体素质是没得说的。其实他真的越来越像哪个球员，越来越像你喜欢那个杰森麦克丹尼尔斯了，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
其实说实话，他身体素质好像更好，弹跳是更好，身材
更壮。他弹跳更好，但是对，但更壮确实是，但是丹尼尔斯的手臂更长，身高更长，
防守、
就是、
对防守也是好很多，不一样。我觉得他其实持球进攻啊，有的时候真的，尤其是第一场比赛看完，比丹尼尔斯其实还是更加有灵性的。尤其他这场比赛展现的这种中距离的这个急停后仰跳投啊，之前是没有的。就这场比赛看完之后啊，我对于他在老鹰的这个地位啊，越来越有信心了。其实之前啊，我们热哥来的时候也讨论过，到底球队会让这个塞迪克贝首发，还是杰伦约翰逊首发？其实我现在觉得无所谓了，无论是杰伦约翰逊首发，还是打现在这样一个超级第六人啊，他绝对会是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而且呢，肯定是会在最终收比赛的。这场比赛就体现出来了。
没错，而且我觉得他跟贝真的是不冲突，他们完全可以一起上，唯一冲突就是那个非常菜的一个球员，我觉得他应该去打替补了。这个亨特应该是打替补，亨特是真不行。
那其实这支老鹰啊，其实输球关键可能是一个三分球比保罗还不准的男人，有没有？
浪头之王
特雷杨，
这哥们儿我觉得没救了。我不知道开花为什么他的球应该还这么贵啊？
名气大呀，
球队老大呀，
全明星呀，但是他这个、
哪一年全明星啊？
九投一中的三分球啊，实在是球队输球最需要背锅的人。
包括他的搭档穆雷啊，状态也是非常的迷，所以这场比赛其实照理说应该是虐菜了。由于球队的头号两名球星啊，都是梦游一般的表现，你这个不管是杰伦·约翰逊啊，还是萨迪克·贝啊，打得再好，其实也没用。这球队的主心骨打得不好，那肯定还是没戏的，所以有点失望。
其实对面的黄蜂啊，也有这个球员爆发的潜质，中锋，去年的新秀马克·威廉姆斯，13分15个篮板。其实我们整个夏天吹了很多二年级的中锋，杰伦·杜伦，包括沃克·凯斯勒，下赛季可以成长啊，可以爆发。的确，这个凯斯勒好像首秀不太行，是吧？但是杜伦也是打出了超大两双啊。马克·威廉姆斯完全也是有可能啊，今年爆发的二年级中锋。
他好大只啊，在场上看起来，而且他虽然很大只，但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他那个脚步其实还可以的，往里面抹的那一下。
没错啊，这昨天那个遮天大帽是帽的谁啊，直接把人家的上篮从天上摘下来。那黄蜂这边今年的高位新秀布兰登米勒首秀，两位怎么打分？
中规中矩啊，但是好像正负值特别特别的低，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打80分，就他的预期是很低的，因为他整个夏联啊，包括季前赛啊，打的都非常挣扎。那这场比赛有这样的发挥，其实已经是超乎我的预期之外了。
没错，
13分。
这个对，而且现在关键是布里奇斯现在可能又打不了球了，那未来还真的得倚仗他更多啊。
而且呢，也是布兰德米勒的第四节最后时刻的冷箭三分，让球队是最终建立了赢球的优势。
没错。
那说到爆发球员，我们必须要聊一下今年我们十大爆发球员的第一名康宁汉姆。其实当时我们把康宁汉姆放到第一的时候啊，这个我看留言区还是有很多球迷表示质疑的，就说啊，这
对
康宁汉姆
他跟杰伦格林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个我觉得就完全这区别也太大了，是吧？但是我觉得还有更多比较理性的质疑，包括我们俩分析的时候啊，其实当时也是聊着聊着觉得这个康宁汉姆还是有很多短板的，是吧？说到最后我们自己可能都有些没底了，但是首秀看完，新赛季首秀看完啊，阿莫，这样吧，我们让正经打分吧。正经那天没有参与我们这录音啊，正经你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来表示，这个康宁汉姆赛季首秀怎么打分？
87.5，
这么精准吗？
我觉得真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这个攻防转换啊，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很高的天赋，
有很高的球商，真的是很高的球商。
对，
这
攻防转换太好看了。
就这场比赛我倒不是说他得这么多分啊，我关键还是看这个之前我们聊的这个助攻失误比，失误其实还是不少，但是助攻啊是真的挺多的。而你真正看他的比赛能够发现他其实骨子里啊就是一名控卫，就是他是一个传球第一的这个后卫球员，所以呢球商非常高，就是我特别喜欢的球员，包括之前我喜欢的莫兰特，并不是因为开最开始并不是因为他这个暴扣啊身体素质好，而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视野，是一个投篮传球第一的一个后卫。而这场比赛其实我们都不应该给这康宁汉姆打分，我们应该让巴特勒去打分，就最后是把巴特勒打急了知道吧，就最后时刻巴特勒领防，然后确实最后球是防住了，但是这个关键时刻康宁汉姆的几个投篮也是硬生生的把比赛把一个准垃圾时间的比赛又打回来了。
而且其实这场比赛这个技术统计上看不出来的一点就是康宁汉姆更多的打篮下杀篮下更多了，虽然一次罚球都没有非常的奇怪，但是他更多去利用自己的身体往篮下突了，就更多往篮下打了，这点是非常好的。其实去年我们担心他的一点就在受伤之前更多时候都是在外线放冷箭对吧，不往里面突，那这场比赛至少打得更加果断了，30分9个助攻啊！就虽然三十分是建立在27次出手的基础上，但是你看一下这一支活塞队啊，这出手权不给他出手，给谁呢？对吧？他绝对会是球队的进攻的当仁不让的第一选项。另外一点就是刚刚阿姆说的，他这个助攻啊，9次助攻非常多，而且呢，他是有这个高级指挥官的技能的，但是其实去年身边没有把他助攻能转换成进球的队友啊，那今年换了教练了，终于是不会在这几个中锋中的挑花眼了，对吧？很明显，杰伦·杜伦就是球队的未来，就是康宁汉姆身边最好的搭档。什么拜格利啊，什么怀斯曼
终于可以不用上了，
终于不用考虑了。这怀斯曼你都轮换都进不了，对吧？就直接都不用考虑，非常好。这也是让康宁汉姆的这个传球也是有了一个稳定的对象。我觉得他跟杜伦的这个连线啊，应该是今年联盟一大风景。
对，他们这个内外线组合真的我也是挺期待的。两个人的球商都相对比较高，而且像刚刚你们俩提到的，这康宁汉姆往内打真的是变得更加聪明了，他经常他的助攻也好，他的这种二次传导也好，都是利用自己相对比较高大的身体啊，往里面挤了一步，深深的这种挤开一个空间，然后去做这个球的支配，真的是。
对，这一点其实跟卢卡是有一点点类似，就他的静态天赋其实是比较差的，弹跳啊爆发力啊是完全不行的。
另外一个也可以说是球队的首秀球员阿萨尔汤普森，我知道阿木是非常喜欢他，其实我也非常喜欢他，就之前看我跟阿木拆卡的视频的时候也知道我们拆到他球星卡了对吧，
哎，还平了级了，
好像还10分，这好像都剧透了是吧，大家如果想看具体多少分到底是不是10分，欢迎加入我们喜马拉雅新米团的这个新米主播会员独家动态阿木拆卡视频。这阿萨尔汤普森，阿木你关注的比较多啊，首秀怎么评价？
我觉得首秀我给他打一个80分吧，82分吧。就虽然说你看命中率啊，看失误来说是很多，但是呢，他能够给球队啊，特别是在你这个后场有康宁汉姆的情况下，给到你一个非常互补的一个角色，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侧翼防守人，身体天赋非常高。非常的全能，对，能够打一定的组织，能够做一定的策应，然后呢能够攻防转换推快攻，对，就而且是能够盯人防守。那他的
篮子，而且其实三分球还是有的。
对，他的篮子最近还是这场比赛肯定是没有显现出来，但是是有一定的投射能力的，所以作为一个辅助型的，就相比于这个火箭队的这个汤普森，汤普森弟弟，哎，汤普森哥哥来说的话，那他可能作为一个想要去当大当家来说，可能气质上差了一些，或者技能点上差了一些，但是作为一个辅助球员来说，特别是在康宁汉姆身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搭配。就现在这支球队已经是舰队基石已经有了，这个三条线全部都有了，康宁汉姆后场后卫锋线汤普森，内线杜伦。
而且汤普森这场比赛是拿下了5个盖帽啊，防守还是很给力的呀。
对，打了3分钟就已经3个盖帽了，而且就不是那种说就是 我们知道有的情况下盖帽是比较机缘巧合的，哎，就碰到了，真的好几个球就是硬生生的靠自己身体素质，靠这个意识啊，把对方盖下来了，防守是真的没得说。
那既然讲到汤普森的兄弟啊，我们再来聊一下阿门汤普森的首秀，火箭打奥兰多魔术。其实这场比赛啊，一边倒是吧，没想到，
其实真的没想到，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我其实都不是火箭黑了，大家如果真正了解，其实夏天我也买了不少火箭的球星卡、啊、但是首先我对于他夏天的引援是完全不看好的，但是再怎么不看好也不至于说最后输给魔术三十分对吧。
不，我觉得输给魔术三十分挺惊讶的，但是你面对魔术的防守只得八十六分，这是没法解释的对吧？不是说魔术是防守特别好的球队，
能防的就一个埃塞克呀，对不对？富尔茨，
但埃塞克好像把对面的这个杰伦格林
干傻了。
没错啊，这一场比赛搞他两次，这真的人家是有一些心理阴影了。
而且还给人家这个就盖了帽以后还挑衅杰伦格林，最后还得了一个技术犯规。
其实这场比赛啊，让我其实对于魔术啊还是看到了一些信心。之前我们在聊东部的黑马的时候啊，其实一直没聊到魔术。其实这支魔术如果能维持现在的这个水平啊，今年还是有机会冲一冲季后赛的，你们说是不是？
季后赛有点难吧？
不是不可能，但依然应该是小概率事件。就是他应该是和篮网和我都不一定和步行者了，步行者可能还高他们一个档次了，真的跟篮网是比较类似的，或者说公牛吧，这三个球队是一个档次的。
对，而且他也不可能每一场比赛都像这一场这样全民皆兵吧，你看他多少个人上得分上双了。
对，也不可能每一场都打火箭嘛。
那么我们聊了可以说联盟大多数球队的赛季首秀啊，接下来我觉得我们一个人再提名一个球队吧，剩下来的球队中哪一个，或者说哪一个球员新赛季的首次登场亮相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我先说吧，先必须要说一下我的主队。
我知道你要说谁了，我都知道你要说的是哪一个球员了。
小火车托马斯。
果然。
对，布鲁克林篮网其实是又是同样的问题啊，就是打了基本上一整场好球，特别是到最后时刻啊，已经是领先对方挺多了，关键就跟开花的这个球队有点像啊，是完全收不了比赛，没有人能收比赛。这场比赛关键时刻，首先坎姆托马斯替补出场，作为一个第六人拿了36分，这个据说是 NBA 历史上以来第一次这个首秀啊，就是赛季开赛第一场替补球员里面得分最多的。对，手感非常非常的火热，但是呢基本上第四节没让打。就是对于这个教练来说，就是我现在评价联盟里面最差的四个教练啊。
基德。
贾森基德。这个比卢普斯。然后是之前最差的火箭教练已经被换掉了。
塞拉斯。
塞拉斯已经没有了。要不然塞拉斯也要入选的。然后就是篮网这个沃恩教练。这都是联盟里面最差的教练。完全没有战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包括他的阵容轮换，本西蒙斯这场比赛打得也不错，第四节也不让上，对吧？非常非常迷信的用布里奇斯和坎姆约翰逊啊，非常非常迷信的用这两个球员。然后他们本来两个人都是锋线球员，也不是那种持球攻类型的，而且也不能做 playmaker 实际用。
对，你看最后那个球就是坎姆托马斯在那无所适从，我真的可以从他脸上看到慌乱。最后那个球
你说是坎姆托马斯还是坎姆约翰逊、啊、
坎姆约翰逊。
对啊，坎姆约翰逊真的是这是最后让他单打运球打，然后打
根本不知道怎么打呀，
过不了人呀，然后就把球传出来。其实特别像正经，我们俩一起去看了季后赛，就关键时刻受不了比赛，根本就不知道做，特别而且布里奇斯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关键时刻不知道怎么打球，做不了决策。所以这个球队啊潜力是有的，但是需要补强，如果真的想要出好成绩啊，需要换的位置啊，就是需要做的动作还是挺多的，就包括这个教练，我觉得不是长久之计。
其实 说到这个凯姆托马斯啊，上赛季凯姆托马斯连续高得分那段时间啊，我知道阿木当时吹凯姆托马斯吹很多，但我一直给他泼凉水。但今年其实我觉得情况有些变了，去年他有那样的机会啊，是那段时间球队没人了，对吧，不得不上他。但是后来赛季末球队开始人员齐整了，包括打季后赛跟凯姆托马斯基本上没什么事了，但朱伦换了。但今年真的不一样，球队其实是在一个重建的状态，而且呢是在一个不断的试错练习的状态。其实赛后球队也说了，对吧，我们今年可能很多人都会每场上场一个这十几到二十几分钟，很少有人可以每场上三十分钟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试，对吧，每个人都要去练。所以凯姆托马斯今年真的是有机会，但能不能比如说每场替补上来给你搞三十多分甚至是二十多分很难。你知道他昨天的命中率是怎么样吗？62%的命中率，45%的使用率。你找几个 NBA 替补球员能上来给你搞45%的使用率的。所以他是有机会啊去冲击一下联盟的这个顶级第六人的这个得分手的，但能不能延续这样的发挥啊，真的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他这个打法也只能是打个第六人，因为毕竟首先防守太差，而且他做不了很多的 playmaking， 那就是上来抢分，然后这个打这些不讲理的球的。是不是每场比赛都能得三十多分？不可能。但是呢，确实他是从这场比赛来看，已经是有这个潜质去做这个球队的第六人了。
那正经还有哪个球员或者哪个球队首秀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我提名一个真正的联盟前五吧，正式迈入巨星行列，这个而且也是我看好的西部黑马
巴恩斯和他的国王
雷霆亚历山大，降维打击，绝对的降维打击。打公牛现在面对对面的这个老大哥德罗赞啊，包括这个中生代的这种拉文啊，毫不手软，完全就是碾压的存在，30+10+5，感觉没出汗就把比赛给收了。你们说这雷霆强不强？
雷霆强是没问题，但是公牛是不是非常的弱？好像真的也是非常的弱，打到最后球队完全是没有章法。而且其实
据说更衣室已经闹起来了，
对，
就公牛好像已经闹起来了。
赛后好像是拉文拉着所有的球员啊，开了一个这个 player only， 就是只有球员的这个小会，不知道这开完会之后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首秀可以说是让人非常的失望。其实聊到雷霆这边啊，不得不再补一句啊，这个切特的首秀你们怎么打分？
35分，
不至于
被庄神戏耍。
但除了被庄神戏耍那个集锦之外，我觉得其实效率还是挺高的，对吧？3分球3中2，投篮7中4，时间是有限，只打了25分钟啊，但是11分有点少。但是
对比较存在感比较弱，但是呢，没有出什么大错。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首秀吧，
没错。但是他解决了雷霆其实之前一直最大的问题，空间的问题，对吧？这个作为一个雷霆现在首发的中锋，给你3中2的三分啊，其实对于雷霆来说是很大的缓解他这个空间的压力的。之前不说雷霆去年空间问题非常大，那这一场首秀19个3分球，也是给亚历山大身边增加了更多的火力，
对，更好突了。而且说他被戏耍也其实也对他不公平，这个人生的第一场 NBA 正式比赛，面对的可能是近5年来状态最好的那30秒的庄神，被戏耍，
没错。那要不我们再来聊一下另外一个高位新秀的首秀吧，那就是斯科特亨德森。其实波特兰开拓者这场比赛啊，说实话真的是跟对面完全被对面降维打击了，有没有？就对面几位老大哥实在是太有经验，水平太高了。波特兰这边就是感觉是一群年轻人，包括布罗格登都是的，在场上是一团散沙。这布罗格登按道理应该是球队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之一啊，但是基本上在场上也是拿了球就投，是吧？拿了球就投。
布罗格登摆烂了呀，肯定摆烂了啊！而且快船的这个健康状况也好，整体的状态也好，还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点。保罗乔治发挥的非常的好，
亨德森啊，首秀36分钟，可以说球队是很明显啊，想给他时间了。他也是全场两边球队加在一起啊，上场时间最多没有之一的球员，但没有办法，这个首秀还是让人有些失望，只有11分。
感觉亨德森不知道是说急于证明自己还是怎么样，感觉还是有点莽，他打球就是闷着头往里冲，不如我的夏普。
哎，其实我们最后啊，应该还是要聊一下另外两支非常重要的球队啊。我们正在录音的时候，这两个球队现在是打到了116-114，最后还有11秒，现在利拉德在罚球，第一罚罚进了，领先三分。那这个，毕竟我们录音的时候啊，其实这场比赛也没有特别关注，特别是下半场，上半场我是看了。其实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利拉德的首秀怎么样？目前来说，得了39分。该打几分吧？还没打完这场比赛，
我觉得打85分，
39分才85分吗？
还有3+1啊！开花太严格了，
这是意料之中啊！我直接就跟你们怎么说啊？这利拉德的到来就是去打这种关键的比赛的，就是打这种最后时刻的肉搏战的，这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且这场比赛你别看这个米德尔顿是首发，但只打了十几分钟，基本上是在场上没有出手的。就他的这个使用率，包括上赛季霍尔基使用率，全给利拉德了。那利拉德你得分多出手多是正常的，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对不对？
对，其实从上半场来看，我自己也做了一点小笔记，就是第一节来看，我感觉利拉德其实包括之前的季前赛来说，利拉德他的打法是比较游离于在雄鹿体系之外的，就是还是有点挣扎，特别是他的命中率啊比较低的话，对于球队贡献是很有限的。那第二节比赛就刚刚正经所说的那个3+1啊，自从那个球打出来以后，我感觉利拉德是真正，也不能说没有，不是找到信心了，毕竟他这样的球员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对吧？是最冷静最大心脏的球员，那感觉是可能是好像是松了一口气啊，就自从那一球投进以后，整个打法就比较行云流水了，包括跟字母哥的一些挡拆啊，然后这个不讲理的干拔呀、漂移三分球啊都有了。包括我刚刚这个在录音的时候也是瞟了一下，就是这场比赛在还剩1分10秒的时候，当时雄鹿是领先1分，那利拉德是在这个弧顶控球，控着控着就开始我们非常熟悉的波特兰利拉德，哎，后撤步，然后就应该是侧撤步一个后仰三分球，帮应声入网，直接是拉到4分的优势。那其实这个比赛这样的打法，这种样的这个球员的水平啊，是之前雄鹿里面是不存在的。就是雄鹿虽然说之前很强，然后也去拿过总冠军，但是呢，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收比赛，而且之前也不具备这样的球员能够在一场比赛干你40分、50分、60分。那字母哥肯定是除外，就是
巅峰米德尔顿还是有过灵光一现，
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没有像利拉德这么的夸张的一种不讲理的狂砍的这个，而且是连续性得分的能力。所以虽然说我们之后看了这个凯尔特人拿了霍勒迪以后啊，觉得他跟雄鹿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真正到了季后赛，你是相信利拉德还是相信塔图姆，在我这里不好说。
但是如果是被霍勒迪防守的利拉德又是
那也是这个中年利拉德，现在老年利拉德还怕不怕霍勒迪？真的打了才知道。
但是中年的塔图姆是不是又更加进化了呢？
对，而且是巅峰的波神，那也不是你对面拉大洛能来碰瓷的。
我觉得不能太乐观，就是你打一个缺少哈登的七六人，还是将将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啊，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而且这边有
字母哥打太差了，
对啊，而且你有勒纳德，我这边有马克西啊，照样30+，是不是？
其实本场最佳七六人应该是骑兵乌布雷，都跟你们说了，这个引援可以说是整个夏天最被低估的引援之一啊，现在看来是不是超级好？
开花真的别吹了，
27分。
真的是吃饺子，你看他进的那些球
都是神仙球，我跟你说
真的吃饺子，
漂移底角漂移绝对吃饺子。所以这场比赛哪怕雄鹿输了问题也不大，对面有个这个乌布雷开高达，对吧？输了也正常。
要不我们最后啊再聊一下这场比赛啊到底为什么没有哈登啊，其实这也是可以说给这个联盟开赛的这一周啊增加了一些场外的花絮啊。那就是哈登据说是来球队报道了，带着自己的大包小包啊，说哎我们一起去打客队的比赛吧，结果
准备上飞机了，结果被拦
了，机场
不准走，
被保安拦下来了。这样的故事从来没听说过，是吧？ 就被球队的保安阻止上飞机，这真的是非常奇葩的存在啊。
其实我刚刚这个类比了一下曼联队啊，这其实就这个哈登的情况跟曼联某位球员有点像，就是曼联的这个桑乔啊，就哈登是来球队报道不让上飞机，哈登这个桑乔是去球队食堂吃饭不让吃饭，就直接赶出去了。而且近况其实哈登这个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真的是挺替他担心的，因为现在首先他来报道了，球队不让他打球，这一点就这个有点丢面子，对吧？第二呢，就是他之前也说了很多次了，跟球队的管理层是不可能修复的关系，就是这个关系是不可能修复的。就我哪怕是上场了，也不可能说全身心的为这支球队奋斗。而且你说到底，如果你是纳斯教练，你希望哈登回来吗？我如果是纳斯教练，我不希望他在这支球队待着。就我这个球队是要赢球的，是要冲季后赛的，我现在好不容易说稳定下来了，对吧？有一定的打法上稳定了，包括球队的更衣室稳定了，你突然来了一个这样的球员，就你想比如说你公司同一个组的这个组员，你突然来了一个特别天天不干活，而且挑事
还抱怨，
而且挑事，哎，那你作为老板说我是不愿意看到哈登来回的，除非说你跟球队保证说我不计前嫌了，我要好好为球队效力，这个跟莫雷教练跟莫雷经理的这个事情咱们先搁置先不谈了，先好好打球，那还可以聊。如果没有这样的承诺的话，我如果是七六人管理层，我也不愿意让他来报道的或者打球的。另外最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哈登想要走，七六人可能也想交易他，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市场上没有哈登的买家呀。之前说的最多的这个
快船热火，
快船热火其实基本上都没有怎么聊过，基本上就是快船一支球队想要追逐，但据说啊，快船现在已经说是暂时把这个事情搁置了。就你对吧，你这七六人内部都不想有这样的问题隐患，我快船也想好好打球啊，就我都开赛了，我现在威少状态这么好，我也不可能说是一直在这吊着，然后让整个球员啊球队的球员有点提心吊胆，对吧？他也想好好打球，所以我觉得这个短期内哈登的问题啊，应该是很难解决的。这对于一个曾经的这个 MVP 得分王，多届得分王，75大球员，包括我们这个国内球迷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球星啊，现在这个境况真的不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
我觉得快船倒不是说担心哈登过来挑事儿啊，我觉得他就是在待价而沽。你现在七六人这个鬼样子，我肯定是等啊，要是我是快船我也等啊，对吧？但是他这个交易价值进一步降低呗，我可以付出很少的筹码，说不定到时候也能得到哈登。
对，到时候我连威少我都不出，是吧？白嫖哈登。
那么本节目关于 NBA 新赛季的首秀我们第一印象就聊完了。其实说到最后还有几支球队没聊到，要不我们最后每支球队稍微再没聊到球队再一带而过一下吧。就比如说啊，同样是发挥非常出色的印第安纳步行者143分，可以说在联盟新一代的控神哈利波顿的带领下，很有可能跟我们预期一样会是今年东部的黑马之一。那对面的这个，
但是这场比赛对手太弱了呀。
对，我想说的
是
对面这个华盛顿奇才也
联盟最差，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吧。
没错，也是对得起我们赛季前对他们的预期啊。另外就是刚刚开玩笑说到这个巴恩斯了，这巴恩斯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强之战啊。如果没记错，是不是上半场就27分了？
而且效率奇高。
对，最终是
基本上投不丢，
投不丢，非常的可怕。那国王也是延续了上赛季的这个火力啊和手感，最终是130-114这个大胜犹他爵士。其实犹他爵士这赛季我觉得基本上是个重建啊，甚至是有可能去为了选秀权而战的一个赛季啊。从他首发这个泰伦霍顿塔克就可以看出来了，是吧？你让这个霍顿塔克去打你首发控球后卫啊，这球队好像就不是冲着赢球去的。但是呢，这个球队这一杆小后卫的里面啊，新秀乔治其实可以说还是体现出来了我们对他的这个期待的这个天赋啊。相信球队在最迟吧全明星赛之后很有可能就要让乔治开始接管未来球队的首发。 另外还有两场没聊到的，一个就是明尼苏达森林狼啊输给了这个多伦多猛龙，这导致森林狼好像是几十年没有在猛龙的主场赢过球了。华子、唐斯和戈贝尔三个人都是篮板上双啊，这个可以说是过去几年联盟最差的篮板球队。这场篮板是好了，防守其实也不错，但是呢，最终啊没有办法收比赛。其实华子这场比赛效率其实也非常的低，打到最后很明显体力有些不支了，没有办法没能赢过猛龙啊。猛龙这边其实
对面的巴恩斯复活了，好像。
对，对面的巴恩斯复活了，对吧？而且呢，对面首秀的这个世界杯联盟这个世界第一人施罗德也是对得起自己的这个夏天新加的这个天头啊，这个头衔啊，带领自己的新的球队啊，是赢下了赛季第一场比赛，是给球队的菜鸟教练拉贾科维奇赢下了自己执教的第一场比赛。最后好像没有聊到这比赛，应该就是本应该莫兰特跟胖虎的对抗啊，那莫兰特缺席了，那胖虎新赛季的首秀可以说有些慢热吧，但是最终还是达到了我们的这个预期啊，而且连续两球背靠背的这个扣篮也是让我们对他有很多的期待。最后要不阿姆你收尾聊一下你的梦回灰熊吧。亚当斯这个受伤其实没聊到，你可以补充一下他的受伤对于这支球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非常非常大，就上个赛季灰熊之所以说在季后赛包括常规赛后期比较挣扎，还是亚当斯的缺席，特别是他跟莫兰特的搭配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小贾伦杰克逊大家已经知道了，他抢不了篮板，他打不了五号位，这夏天联盟里面最会用小个的这科尔也用不了这 JJJ 去打五号位那他真的是打不了五号位，所以他必须身边配一个能够身材比较强壮能够干脏活累活的五号位，那亚当斯就是个最好的选择。现在他没了，让提尔曼上来打，能不能打也能打，但是如果灰熊要想更进一步的话，靠提尔曼这个五号位是肯定不行的，
不可能打一整个赛季的，
不可能打整个一个赛季，而且他的上限也是有限的，你真正遇到联盟里面顶级的内线约基奇啊、安东尼戴维斯啊都不行。所以呢这个球队现在这个重中之重啊，一个是等待莫兰特的回归，另外一个就是应该去寻找一下。当时是说啊，最应该找一个三 D 对吧，来辅佐莫兰特。现在呢，三 D 不是最大的问题了，最大的问题是
我已经帮你找好人选了，阿姆。
对啊，
罗伯特威廉姆斯。
我找两个，罗威可能还比较贵，便宜的可以搞卡佩拉，这两个都可以。
卡佩拉，我觉得老鹰不会放的，但是罗威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贵是贵，但是好用啊。
但我觉得卡佩拉更合适。这罗威其实是怎么说呢？一个是他伤病隐患，我是非常不看好的。另外，他的篮板球不跟卡佩拉、跟亚当斯啊也不是个级别的，
差一点，
差多了。
这倒是。
我们不缺盖帽，有 JJJ 不缺盖帽，我需要的是磁石的挡拆以及非常好的篮板保护。
哇，那你这么说，有一个人其实特别好，瓦兰，要不要考虑一下？
不可能的，瓦兰不行，瓦兰当初就是瓦兰就是灰熊卖掉的，现在又把买回来，不可能的。
但是你说的呀，磁石的挡拆，对吧？磁石挡拆人家有，篮板保护人家有，你没说防守护框啊，对吧？这哥们
甚至还有三分，
哎，甚至还有三分，怎么样？当年就是
瓦
兰换了亚当斯，现在再把亚当斯还回去，把瓦兰要回来。
而且鹈鹕也不愿意啊，鹈鹕用瓦兰用的挺好的，
这倒是。
而且鹈鹕这个球队其实真的，我们之前说特瑞季前赛打得差，而且不是特别看好，但这个球队真的天赋太爆炸了，就是说你如果他真能找到一个化学反应啊。哦，我忘记说了，另外一个垃圾教练就是鹈鹕教练格林，对，也很垃圾。那这个球队如果真能找到好的化学反应的话，当年这个上赛季嘛，胖虎受伤之前是联盟西部第一嘛，他如果最后能够胖虎保持健康，这个球队是有近期西部上半区的能力的。
谁对鹈鹕不看好的？我对鹈鹕可看好了，我们三个人的梦幻选秀我可是选了鹈鹕的，而且你们别忘了我今年范德西球队可是重金买了胖虎，我是非常看好胖虎的。其实说到这个范德西球队啊，最后我们可以再预告一下，我们三个人其实是把我们今年我们三个人选的这个梦幻的球队啊范德西的阵容发在了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西米主播会员的独家动态里面，给大家去看一看我们今年三个人到底谁能胜出。那么也是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新赛季开始了，我们也会给大家不断的带来原创的篮球的内容。 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加入我们的喜马拉雅西米主播会员。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ife.